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7月5日。在今天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近百名美国亚洲问题专家发表公开信，对美中关系恶化深表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现在在美国的移民更加安全，日子比他们所来的地方要好多了。继上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本达成美中贸易谈判重回正轨的协议之后，中国官方星期四提出要求说，如果双方能够达成贸易协议，必须美国全部取消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星期四晚上，特朗普总统在华盛顿组织盛大活动庆祝美国独立日。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包括前外交官在内的90多位美国亚洲事务专家，在给特朗普总统和国会议员的公开信中表示，他们对美中两国关系恶化深表担忧，而两国关系恶化不符合美国和全世界的利益。这封发表在星期三的《华盛顿邮报》上题为中国不是敌人的公开信说，他们是来自学术、外交、军事和商业界，很多人整个职业生涯都关注亚洲。这封公开信接着从7个方面阐明了为什么美国把中国塑造成美国的敌人，对美国不利，并指出在华盛顿并没有必须与中国为敌的压倒性共识。公开信首先指出，中国近年来的行为颇令人不安，其中包括加紧国内迫害，加强对私人公司的控制，背弃贸易承诺，努力操纵外国舆论，以及更加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这些都是全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这些挑战需要美国做出坚定有力的回应，但美国目前的处理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是适得其反。尽管指出了中国所构成的挑战，但 这些中国问题专家说，他们不认为中国是美国的经济敌人，也不认为中国是美国必须在所有的领域都必须与之交锋的国家安全威胁。他们说，中国并不是铁板一块，中国领导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封由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傅泰林、美国前驻中国大使芮孝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文、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尚和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等人撰写，共有95人签名，其中包括了一些奥巴马以及布什政府时期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在中国的军力威胁问题上，这封公开信说，北京军事实力成长到已经侵蚀美国长期以来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但是军备竞赛并非最好的回应，借着与盟邦合作维持威慑力才是更明智的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现在很多移民更加安全，日子比他们来的地方要好得多。就在一天前，有公布的照片显示德克萨斯州两座移民拘留中心的状况令人震惊。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发推文说，如果非法移民对速成的或改建中的拘留中心的条件不满意，就告诉他们不要来了，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特朗普指责是民主党糟糕的移民法律制造了这些问题。特朗普同时再次称赞边境巡逻部门干得不错，但是没有提及这起丑闻。有人指责现任和前任边境巡逻特工针对移民和拉丁裔议员的脸书张贴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暴力评论的内容。 国土安全代理部长麦卡利南下令立即对此展开调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继上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本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达成美中贸易谈判重回正轨的协议之后，中国官方星期四提出要求说，如果双方能够达成贸易协议，必须全部取消美方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北京也没有就打算进口多少美国农产品明确答复媒体的提问。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团体中国美国商会对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但同时也指出未来的发展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商务部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如果美中双方贸易谈判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同时，中国商务部对美国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表态表示欢迎。不过，中国官方目前没有对美中后续磋商计划以及进口农产品的具体问题明确回应。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目前双方经贸团队一直保持沟通，并称如有关于磋商的信息将会及时发布。高峰表示，中美经贸摩擦最终要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来解决。他说，美方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避免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彭博社记者在发布会上问，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大阪会晤后，特朗普称中国将向美国大量购买农产品，不过中方声明中没有提到这一点是否属实，以及中国打算购买多少农产品。高峰在回应中表示，受中美经贸摩擦影响，中美农产品贸易受到冲击，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高峰同时回应，农产品是双方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不过他没有回应具体购买多少农产品。而中国外交部同一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也有记者问到中国是否将购买美国大豆和猪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回应中建议记者向主管部门询问。中国独立金融学者贺江兵称，中国在贸易谈判过程中的态度不断变化，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
中方美方都有变化，美国是越变越强硬，中方呢是左右摇摆，他忽左忽右，忽然要投降，一会儿呢又强硬，他是左右摇摆状态，美国是一直强硬。你看他最开始说的是500亿，上关税也是越上越多，2000亿开始是，并且他最后威胁到是所有全部，这是美方的。中方呢，你看从以牙还牙到改善那个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愿望，又回到了那个半截石头扎自己脚，然后一会儿又说他的这个，你看那个官方的媒体报道，你都看他的几个变化是忽左忽右摇摆不定，人家是坚定的，就是说。
稍早前，中国美国商会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表示，考虑到双方在 G20 会议之前的立场，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同意恢复谈判，并且没有实施进一步的关税，这是合理预期的最好结果。中国美国商会对最新的发展感到满意，但对未来的发展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负责任的公司需要找到减少隐患和降低风险的方法。因此我们看到会员公司希望调整供应链，并探索迁移制造业务的选项。电邮说，总体而言，随着谈判重回正轨，我们仍然希望能够达成强有力的可执行协议，以解决我们的会员长期提出的结构性问题。双方现在都认识到美中经济联系不会像过去那样了，但是我们相信它仍然可以成为非常稳健的关系。中国美国商会指出，去年底在阿根廷召开的 G20 峰会以来，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现实情况是，这些贸易谈判是在更广泛的双边情势下进行的，其中包括的 不仅仅是贸易。中国新闻网站 O2 商业新媒体的报道认为，中国不太可能马上开始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该报道引述上海会议董事长兼首席分析师李强的分析，认为上次两位领导人达成停火协议后，中国国有企业对美国大豆进行了几轮采购，但这一次很难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他表示，加征的关税没有取消，华为问题仍存在争议，都是构成障碍的因素。近一两年来，电讯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以及其他一些中国企业成为美国政府制裁的目标。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科学家在美国受到盗窃技术及知识产权的指控或怀疑。美中之间的贸易纷争显然扩展到技术和文化等其他领域。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大阪 G20 峰会期间的会晤结束后，特朗普称华为仍可继续购买美国公司的产品，并表示这并不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不过，华为公司仍在美国商务部的黑名单之列。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对特朗普宣布暂时解禁华为，将华为纳入贸易谈判表示不满。中国官方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就中方是否做出任何让步公开说明。财经分析人士贺江兵认为，中方目前在这场贸易战中并没有占到便宜。
从那个协议上来看，是肯定川普赢了。如果说四月底中方不修改，那么大幅度的修改，那个300亿不会去10%的不会加到25%，现在加了后你谈成了后还没取消啊，是不是？这第一个，第二个。跟华为的我是反复的看了，并且我看了川普的直播，他没有说把那个华为从黑名单上取消，问了3次他都没说，他说还有一个说涉及到国家安全那部分，是不会给华为解禁的。这个他没有什么，美国没有说什么让步，但是我们这边当然购买大豆啊，尽管我们也需要，但是这个看起来还是美国的胜利啊。这中方几乎没有占了什么便宜啊。
贺江兵认为，双方的贸易谈判仍将继续，美国将以谈判形式维持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使其不至于恶化。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写给《金融时报》的一份声明称，特朗普总统的声明对美国企业来说是件好事，华为也愿意继续购买美国公司的产品，但我们没看到这对我们目前所做的事有太大影响，我们仍将专注做好自己的工作。特朗普对华为松绑的决定却令一些美国科技公司感到困惑。路透社报道称，美国商务部一名高级官员本周告诉该机构的出口执法人员，仍应把华为视为出口管制黑名单上的实体，这加剧了不确定性。行业高管们正在等待美国商务部就哪些产品可以卖，哪些不能卖给华为提供更多细节。与此同时，尽管美中两国宣布贸易战休兵，但许多大型跨国科技公司据报道仍在或准备将部分生产转移出中国。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在美国独立243周年纪念日，就在美国民众以各种方式欢度国庆的时候，《纽约时报》星期二发表评论视频称，别再说美国最伟大了。评论提出了多项数据，贫困率、肥胖率、枪击率，甚至学生学习成绩，美国都远远落后于欧洲。视频最后结论是，美国可能曾经是最伟大，但是现在只是还行的国家。纽约时报的结论有理吗？美国伟大论究竟是所谓的洗脑式爱国宣传，还是民众自发国际认同的共识？如果美国不是最伟大的国家，那么哪个国家是呢？对这个问题，时事评论家、独立时评人吴建民说，
美国的伟大绝不简简单单是纽约时报具体拿一些数据来做一些评论，认为某些美国的这个经济发展指标、物质指标和人民生活的指标不是世界上唯一领先或者最最领先，就认为美国不伟大，用这种方式来否定美国的伟大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美国的伟大绝不仅仅是它在物质利益上的领先，而在于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因为纽约时报也承认美国曾经伟大过，那么美国那个曾经伟大是什么东西领先全球，领先于其他国家，主要是它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美国的三权分立、言论自由和每一个人充分享受有尊严的生活，这是美国最伟大的领先于其他国家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如果纽约时报如果忽略了美国的这个核心价值观，那么纽约时报仅仅是比较那些物质上的指标，我认为纽约时报它已经走偏颇了。
那么美国伟大究竟是，所谓的美国伟大究竟是伟大在什么地方呢？究竟应当如何看美国的伟大？美国究竟应当如何追求所谓的伟大呢？对这些问题，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勋说，
《纽约时报》这样的批评，是体现了美国的伟大，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个在历史上多次左派这种对乌托邦的追求、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啊，他呢会利用这种自由呢，最后把葬送了自由。比如说，在中国的民国就是这样。那么，民国是属于中国最自由的时代，可以说。媒体都是被左派所占据，最后结果是什么？他们追求到了十月革命的大炮。所以这样的趋势，我们从这个趋势我们看出来，在美国，让川就是我们这个川普总统所倡导的，让美国回归伟大、回归传统是多么重要。
那么，美国作为一个伟大或者是还行的国家，究竟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对这个问题，国际投资人、独立时评人张勋说。
美国它面临了很多挑战，的确是这个，说到这个政府效率问题，民主体制就如同丘吉尔讲的，民主体制它是很糟糕的一个体制，但是呢，如果你把它，除非你拿它跟其他任何人类已曾经使用过、采用过的体制相比较，它就不再糟糕了，也就是说它是最不坏的，所以说民主体制并没有保证效率。它保证的是安全，也就是说专制体制它可以高效的去为人民谋福利，也可以高效的办坏事儿。而如果一旦你，而专制体制的本质是某些人掌握了一个不可挑战的权利，那么他拿了这个权利，由于人的罪性、局限性和自私的本质，他一定最终会拿它来办坏事儿为主，那最后呢会毁掉整个这个社会的。所以这是美国的国父们呢，他为了这个事情，其实美国国父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说，他是在想我们美国，大家关对于所有，比如法国革命也好，中国革命也好，都是我们都关注在说他反对的是谁，他摧毁的什么样政权，唯独美国他思考的更多的是说我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当时1887年这个立宪的时候，富兰克林曾经被一个女士问说，你们关起门来折腾半天，你们到底现在要给我们一个什么样政府？富兰克林这样说的 ：“It's a republic, man, if you can keep it。”就是说，他说的是说，我们给你的政府是一个共和体制的政府，女士，如果你能保持住它，也就是说，现在目前美国最大的挑战，诸多问题，就是说，能不能保持美国国父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政府，这样一个传统，这样一个价值观。
那么，就从认为那些美国确实是伟大的人的角度来看，美国究竟是伟大强大在哪里呢？对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吴建民说，
美国优先，美国强大，这是保证美国能够这个在人权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川普总统就任总统以来，他首先要求的是美国富强、美国优先。那他在美国优先上面，他是认为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跟美国产生了巨大的贸易不平衡，使得美国在贸易方面，美国吃了很多亏。那么美国这种吃亏是造成了美国它的这个富裕程度在下降。 第二个是类似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对美国进行了大量的知识产权的盗窃和强制的技术转让，这些都是对美国的不公平。川普总统他要消除这些不公平，他就是想恢复美国他的核心的这个领先力。美国的领先大家都知道是在于他市场的创新，因为美国的创新能力是全球第一，而美国历任总统他在自己能够创新的同时，他忽略了他这种创新成果被中国这样的国家去盗窃。那么你盗取了你美国的这个创新成果以后，显然中国就会发展成自己的生产力，而且这种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的模仿能力是远远高于别的国家的。所以说中国他盗取了美国的成果以后，他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生产力以后，他反过来超过了美国。川普总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要遏制中国。因此美国的富强，美国的优先，这和美国的这个强大，美国重视人权是一点不矛盾的。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总统蔡英文说，美国和台湾关系在最近几年里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而他的政府在处理台湾海峡两岸关系上采取了不挑衅和不让对方误判的原则。蔡英文总统将在7月11日至22日访问四个加勒比海邦交国，并分别在去程和回程过境美国，而且将分别停留两晚。有关的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蔡英文是在总统府接受台湾环宇新闻台资深记者范奇斐的专访时讲这番话的。他分别对美台关系、两岸关系以及台湾的发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蔡英文说，中国大陆在社会的组织形态和政治形态上与台湾有很大不同，因此双方在很多事情上的想法也存在很大不同。他说，两岸关系最重要的是要维持双方关系的稳定，一方面是台湾不挑衅，第二方面是要让对岸不要有误判。而这就是为什么今年1月2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讲话时，提出要探索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后，台湾明确提出要坚定地守护自己的价值和主权。在蔡英文的专访选择在美国独立日7月4号播出之前，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台湾两岸政策演讲时，也发出三点呼吁，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他的三点呼吁包括，在捍卫台湾的主权和人民福祉为底线的前提下，维持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北京放弃一国两制的对台政治框架，以及中共开启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在美台关系方面，蔡英文说，近几年来他在过境美国时很多方面的待遇得到了改善，例如在新闻报道方面，台湾的媒体可以采访和发稿而不必等到总统专机离开后才发稿。但蔡英文没有透露他此次过境美国时将会见到哪些美方人物，只是说按惯例他会见到所在地的美国国会议员、台侨领袖和智库人员。他说，这几年过境美国的经历都可以感受到美方对台湾的诚意相待的用心。蔡英文表示，台湾并没有像其他区域内国家面临在美国和中国两强相争当中选边站的问题。他说，这是一个台湾自己角色认知的问题。他也否认台湾是美国一颗战略棋子的说法。他说，台湾的存在一定有我们自己的价值，还有我们的最基本的原则，像自由、民主、人权，这就是我们的价值。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香港泛民主派议员强调，冲击立法会的年轻人是在绝望愤怒中采取的行动，特区政府则组织媒体进入立法会现场采访。与此同时，有绝食者希望原谅解犯罪的年轻人。围绕香港立法会暴力冲突事件，香港有各种不同的声音， 有关的详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7月1日，暴力冲击占领香港立法会事件发生后，即将离任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7月2日晚在庆祝美国独立日的讲话当中特别谈到这次事件。他说，香港立法会出现的暴力和破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昨晚就事件回答问题的时候已经表明，美国敦促所有有关各方不要使用暴力。香港的成功基于尊重法治和基本自由，其中包括言论自由以及和平集会。唐伟康原定当天下午在亚洲协会发表演讲，主办者后来临时取消了这次活动。原来香港工联会也将前往亚洲协会请愿抗议，并且谴责唐伟康过往不断干涉香港事务的言论，并且要求他道歉。7月3日，立法会暴力事件的警方搜证结束，傍晚时分，大批刑侦人员将装有证据的物品箱子装起。与此同时，据政府邀请中外媒体进入刑侦结束后的立法会暴力事件现场参观拍照。进入立法会，到处一片狼藉。警方调查刚刚结束，现场景象应该是抗议者撤出后的原貌。记者争相拍摄喷涂在墙上的各种标语，尤其是立法会主席台背后高悬的那块面目被喷了黑漆的特区的区徽，希望捕捉抗议者到底要表达什么样的政治观点，弄清楚他们选择破坏的目标到底都是什么，进而了解他们冲击立法会的动机。有记者试图统计要求林郑月娥下台撤回修法的标语，以不同形式在立法会内的墙上喷涂了多少次。有报道说，抗议者并非砸毁所有前立法会主席的画像。星期三参观当中，记者们对这种现象非常感兴趣。在一处摆放许多精致礼品、艺术品的格子前，也吸引了很多的记者拍照，因为那里并没有破坏的迹象。立法会内部的破坏践踏非常明显，完全修复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尤其是电气系统深度破坏，只有检查的时候才能够发现。同声传译室内的一部控制台被人无端掀起，立法会何时重新再次开会无人知晓。星期三立法会外金钟地铁站出口，一批青年人手举标语对抗议者表示支持。一位青年人对美国之音说，
权利
我们和他们都是一起的，不能够分开，一直坚持抗争，争取我们的权利。附近还有几个人正在绝食抗议，他们表达的诉求和反送中抗议者们的诉求一样。关于如何看待立法会的暴力事件，发言人陈凯兴对美国之音说，
逼我们的年轻人用一些、他们不愿意用的方法来表达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很想政府回应他们的诉求，但是呢，政府一直也不愿意面对年轻人的诉求，那么他们回有这个方法进到政府呢的最中心的一点来表达他们的想法。很多人说他们是犯法的，但是他们是逼于无奈，但是
被逼无奈，
对对对，所以我们认为年轻人学生我们要体谅。
另外星期三又有青年人试图轻生，民主党议员呼吁体谅暴力冲击立法会的抗争者的同时，亲自找到这些年轻人做工作。美国之音记者也在金钟一处过街天桥上看到，许多人正在安慰坐在地上的几位女青年。知情人说，他们因为抗争形势严峻，过度失望，情绪不稳，建议记者不要拍照。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星期四晚上，特朗普总统在华盛顿主持了盛大的活动，庆祝美国独立日。 虽然传统上美国总统在这一天会坐下来观看美国人以自己的方式庆祝独立，但这个国庆节特朗普总统本人直接负责庆祝活动。在炎热的天气中，在暴风雨可能来临的威胁下，这位美国总统一一介绍了军用喷气式飞机凌空飞过，爱国乐队音乐演出和坦克展示，并在林肯纪念堂发表了长篇讲演，凸显美国243年的历史。他把美国的历史称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史诗故事，国民为他们心目中的正义和真理甘于冒一切风险。有人担心特朗普总统会把这个国家的生日聚会变成一场政治活动，谈论他所认为的他作为总统所取得的成就。但是他没有提到政治，明年的选举或者20多名民主党候选人希望阻止他连任总统。相反，他避免谈论那些分裂美国人的事情，而是谈论那些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事情。但是许多居住在华盛顿的人不满意美国国防部和安全官员征用国家广场的一些区域，那里通常是公众聚集和庆祝的地方。还有些人感到不安，因为白宫把特朗普讲话的入场券只是发给忠于总统的共和党人。星期四的庆祝活动的费用，包括所有的准备费用，可能会高达数亿美元。但是特朗普总统发推文说，与其价值相比，成本将会非常低。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地区在7月4号上午10:30左右发生了里氏6.4级的地震。地震震中在洛杉矶东北约113英里，也就是175公里的里奇克雷斯特附近，整个洛杉矶都有震感。随后这一地区又发生了几次较小的余震。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地震学家露西·琼斯表示，未来几天还将发生更多的余震，甚至可能发生更大的地震。美国国家海啸预警中心报告称，没有海啸的风险。据洛杉矶当地新闻台报道，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特朗普总统随后在推特上写道，全面了解南加州地震情况，一切似乎都在掌控之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最近宣布，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俄罗斯媒体对此表示关注，分析了中国的成功以及今天的中国与前苏联的共同之处和区别。分析认为，虽然中国极力从前苏联解体中吸取教训，想避免重复苏联命运，但是中国将走或者是已经部分走上了前苏联的道路。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近发表报告称，中共建政70年来经济快速增长，2018年的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了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前苏联和中国的改革走了不同的道路，中国在许多方面，特别在经营领域所取得的成功一直被俄罗斯关注。主要大报《独立报》发表长篇文章，介绍了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内容，逐一列举了中国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俄罗斯和前苏联都没能获得中国那样的成功。报道还引述许多学者专家的话，把前苏联与中国所走的不同道路对比分析后认为，与前苏联相比，中国经济起飞前的起点就非常低。在8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基本是农业社会，当时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大多数还得依靠农村经济贡献。 报道说，中国所取得的成就除了得益于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大规模的外来投资外，同样还因为中国经济增长赶上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包括全球新一轮的科技革命。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西方世界在意识形态方面没有同中国过于较真，这是中国不必像前苏联那样拿出巨大的精力和资源参加军备竞赛和投入冷战，中国也不必像冷战年代苏联那样资助世界上的大量的平庸政权。此外，与前苏共相比，中共并不教条。当东欧巨变、全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时，中共却能扯起民族主义的大旗，让中共扮演带领国家走民族复兴道路的角色，这反而使中共的地位得到了巩固。苏联解体曾经震惊中国，中国为此特别投入大量力量研究苏联崩溃的教训，避免重蹈苏联覆辙。但尽管如此，俄罗斯媒体引述学者专家们的分析认为，今天中国的所作所为和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将走或是已经部分走上了苏联的道路。在对外政策上，中国如同前苏联一样扩张，并且搞军国主义。在经济领域，中国今天日益丧失灵活。最引人关注的是，中国修改宪法，取消了领导人的任期限制，老人政治可能因此重返中国政治舞台。这不仅未能吸取前苏联的教训，反而是在重复苏联当年的错误。独立报说，中国另一个同苏联晚期比较相似的地方是，两年前习近平的名字和思想被写入党章，这使他能同毛泽东并驾齐驱。但除了巩固权力外，他实际没能对中共的意识形态补充任何新鲜的东西。长期关注中国的评论人士格涅兹吉洛夫说，中国投入大量精力和资金宣传包装自己，这是许多普通人只看表面，很难了解中国正被越来越多的难题所困扰。格涅兹吉洛夫说，只有那些关注中国事务的专家和政治学者们才知道，中国正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像分离势力、基层农民的不满，还有其他许多问题等等。但中国尽量不让外部世界关注这些议题，这就让许多人，特别是一些俄罗斯人，热衷所谓的中国道路，但他们并不了解中国道路的内容是什么。格涅兹季罗夫说，许多俄罗斯人都不了解，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远远不如俄罗斯。即使在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当时的许多亲西方改革派仍然很重视俄罗斯的社会保障服务。格涅兹基罗夫说，苏联解体的象征之一是1990年撤销了苏联宪法中的第6条，这项条款规定苏共是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曾经担任中国共产党政法委员会书记的周永康的儿媳妇，美籍华人黄婉，在中国被限制出境。他最近聘请了北京人权律师为自己维权。黄婉对律师表示，他在周永康落马之后被非法关押在北京的一个地点，并遭受了酷刑折磨。关于周永康儿媳妇黄婉的案情，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对于中国方面限制出境的美国公民黄婉这种情况，美国方面对他有什么说法？有关的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介绍。
关于周永康儿媳妇这个黄婉的案情，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这个重点呢？那么对于中国方面限制出境的美国公民黄婉的这种情况，美国方面对他又有什么说法？
周永康曾经掌控中国政法系统长达10年，他退休以后呢，因涉贪腐受贿落马。他的长子周斌的太太黄婉在周永康案 案发后呢，这个受到了牵连，被关押。黄婉在推特上发布他与陈建刚律师的会见笔录，显示，黄婉呢曾经因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半，缓刑3年，缓刑期间呢执行社区矫正。黄婉早年加入美国籍，现在的身份是美国公民。他希望在社区矫正结束后回美国。今年6月6号是社区矫正结束的时间，但是他在之前的几天呢，接到一份民事诉讼的起诉状，法院等有关部门决定限制他出境。黄婉目前的状况呢，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黄婉与陈建刚律师的会见笔录中显示呢，黄婉称2013年12月有一群荷枪实弹的人冲进他家，全家人呢都被抓捕，包括工作多年的司机。他说关押期间曾遭受一些酷刑，包括在被关押的初期不给水喝，长时间的审讯，剥夺睡眠，长时间保持坐姿不许移动等等。黄婉称在被关押期间患了甲亢，他向美国大使馆多次反映，直到进了看守所才被带到医院去看病。那么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对于黄婉的情况表示关注，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复美国之音的电邮说呢，我们经常告知这个中国政府啊，我们对中国将出境禁令用于美国公民的担忧，并将继续告诉他们，直到我们看到一个透明的公平的程序。那么美国公民黄婉被限制出境，2016年以来他一直无法离开中国。这份电邮还说，包括美国国务卿在内的美国官员经常向中国政府提出美国公民被限制出境的问题。电邮还说，我们经常要求美国公民提供更透明的流程，要给美国公民提供更透明的流程和公平待遇。我们与黄女士保持联系，并提供所有适当的领事服务。美国大使馆呢还表示，对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外使领馆而言，再没有比保护美国海外的公民更大的责任了。那么黄婉的律师陈建刚呢，今年4月1号在前往美国访学的时候，在北京机场被拦截，警方说他出境可能威胁国家安全。那么陈建刚律师呢，在709案中呢为当事人辩护，他赴美的目的呢是参加美国国务院有关的这个汉弗莱奖学金的项目，参加这个学习计划。当时呢，美国国务院曾敦促中国尊重陈建刚的行动自由，放他出国学习。许波，
那么早在2013年，我们知道中国维权律师朴志强就在网上实名举报周永康，要求清算周永康主持警察系统和政法委工作10年期间呢推行的这个叫维稳治理模式，转而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体制。可是现在呢，我们看到连周永康的家人也加入了这个维权者的行列，并且寻求处境艰难的人权律师的这个协助，这真有点啼笑皆非。那么对此公众都有什么舆论反应呢？
黄婉现在呢时常在 Twitter 上发声，介绍他个人的案情，同时呢也关注中国的局势，包括香港反送中大游行啊、64周年啊、709家属维权等等。今年年初呢，黄婉在 Twitter 上向当年周永康在任期间遭受不公平待遇的维权公民道歉，并且忏悔享受特权的时候对维护司法的健全毫无作为。曾经权倾一时的周永康历任中国的这个公安部长、中共政治局常委和政法委书记。那么在这期间呢，中国的维稳力量是大大加强，维稳经费超过了军费。当年维稳的主要实施者的家属如今成为维稳对象，网民们呢对此是唏嘘不已。有网民支持黄婉的这个这发声啊，也有网民认为黄婉的遭遇不值得同情。那么今天我们采访了广东的维权律师郁品健，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他对此事的评价。
这个保障人权、自由、民主、权利要受到制约和监督，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应当大家都共守的一个价值。当他们呢享有特权的时候，特别是周永康，号称呢是什么政法沙皇，想当年十年以前啊，但是没想到有朝一日呢自己也沦为阶下囚，也成为酷刑的对象，自己的近亲属呢也遭受到他以前虐待别人的那种酷刑，这个是非常具有反讽意义的。
那么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也被认为是周永康的同盟。薄熙来被抓以后呢，他儿子薄瓜瓜也曾在网络上发声，不过薄瓜瓜的这个行动呢是相当低调，一些被中共双规的官员也同样说是受到了类似的酷刑折磨，不能会见律师啊，人权得不到保障等等。被抓捕的709律师维权人士呢也反映受到过虐待，包括长时间的羁押、剥夺睡眠、灌药等等。一些当事人被要求电视认罪，家属呢不能会见律师。而湖南新化县一名持枪杀人的国保警察陈建湘被抓捕以后，他的家属聘请的律师就包括维权律师李金星和张磊。这个家属们呼吁呢最高法院刀下留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上个周末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晤。美中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达成协议，停止，这就是暂停提升将近一年的贸易战，重启贸易谈判。特朗普总统在与习近平主席会面后表示，美中两国回到正轨。与此同时，包括美国前高级外交官在内的几十名美国的中国和亚洲问题专家发表公开信，呼吁特朗普总统改变目前将中国视为敌人的政策。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就此做出了分析，接下来请听他的分析。
先说一说这个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在这个大阪的峰会啊，可以说是重启了这个美中的贸易谈判。那么这一个最新的发展对于美中关系未来几年的走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这一次在大阪的 G20 的峰会，川普跟习近平的会面让已经行之有一年多的这个中美的贸易战有了一个停火，但我不觉得说这个贸易战已经结束了。那么当然就是双方决定再继续再谈下去，所以换句话讲说战线变成拉得很长。那川普可能体验到就是说他当初可能要速战速决，或者说是用单方主义，就是使用这个加关税的方法要让中国来就范的话不是那么容易。中国的话是一个跟他中国跟加拿大跟墨西哥甚至于跟日本都不一样，所以这个的话是一个长久战。那我想这双方有谈的话总比没有谈要好，但是能不能谈出来的一个具体的结果，就是说川普总统能不能够实现他在竞选的时候的诺言，就是针对中国多年以来这个强迫科技输出还有窃取智慧财产权这些问题将予解决的话，我觉得还要再加以观察。但毫无疑问的，在白宫的主张对中国比较强硬的一所谓的鹰派的话，这一次并没有得胜。
王教授，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提到，就是美国有几十位中国和亚洲问题的这样的专家，那么其中也包括美国前高级外交官，那比如说就是前国务院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苏珊·商顿啊，他有个中国名字叫董云上了，和前驻华大使芮孝简，那么包括他们这两个前高级外交官在内的那么几十个中国问题专家，他们是准备发表一份公开信，现在好像在征集更多的签名。他们呼吁这个特朗普重新考虑把中国 视为敌人的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现行的政策，并且警告说这种做法可能会损害美国的利益以及全球的经济，您怎么评论？
当然您刚刚提到的这些美国的资深外交官他们都是亲身的从事的中美外交多的数十年哈，那他们的意见值得重视，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的他们的目前的主张的话，不免感觉让人家感觉到是一个所谓建制派，就是一个所谓的 establishment。也那从一个典范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跳出这个一个典范的这样一个框架，比如说像。中国中国跟美国的关系的话，跟四十年前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那么过去的话，中国比较贫穷，比较落后，但现在中国的话相当的富强，而且向外扩张。那么以过去的话，中国可能是向内的比较着重，比如像文化大革命怎么样，但现在的话不但有他自己的这一套，而且在美国很多地方呢，看起来的话是跟美国在竞争，所以我觉得时空不一样的话，那个他的这个典范也应该要不一样。那我觉得你从2018年的这个所谓的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来看的话，美国现在是把中国定位成是一个竞争者，并还没有把它定位成是一个敌人。那这100多位的这些外交专家，他们所要建言的就是说，中美两国的话，在全球事务上是很重要，但是这并不表示说要能够再继续走下去，以后合作的路的话，就必须要照以前的那个典范。
嗯，那么有关着美中贸易战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虽然是已经停止了这个贸易战，但是继续谈判。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些咨询公司啊，一些商业的这样的一些咨询公司，比如说美国波士顿的叫一个咨询公司的叫全球主席，他叫伯克纳，他发表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说目前美中贸易争端和摩擦可能会最终导致出现两个彼此独立的这样的一个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他主要指的是美国现在在这个贸易战当中批评中国对于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强行转让啊，侵犯知识产权这一方面。那么再一个就是中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等等。那么他说出现这两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一个是中国阵营，一个是美国阵营，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首先我们到现在的话应该是相当的清楚，就是这已经在开打一年多，现在暂时停火的这个贸易战的话，其实是不只是在贸易方面而已，因为说真的是双方科技战，然后其实也是中国跟美国在全球事务的领导权上的一个竞逐。那么如果那刚才您讲的这位这个先生他所提出这两个科技阵营这个观念哈，很有趣，但是我很难想象说怎么样变成一个两个这个阵营，因为这个科技的这个一些系统的一个采取，比如说前一阵子闹得很大的有关于对于华为的制裁，还有对这个 5G 的这个标准的这个采用等等，其实的话与其说它是一个科技的选择，倒不如说是一个盟友的选择。所以说如果说这个世界真的像他那样讲的那样变成两大阵营的话，是不是要逼迫很多的国家在中国跟美国之间选边来站呢？那么纯粹从一个那个产业链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比如说像一个 5G 的系统的话，里面的零件和科技的话可能有几百个甚至于几千个，要说我泥中没有你，你泥中没有我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所以他这个概念的话，我觉得还需要更加的了解一下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运作。
嗯，王教授，最后我们用差不多一分多钟的时间来谈一谈，就是习近平最近也访问了朝鲜，那么特朗普呢与金正恩在这个韩朝的非军事区举行了第三次会晤，这一系列最新的发展您认为会如何影响未来几年的美中关系？
我想川普总统跟这个金正恩在停战线的停这个 DMZ 那里见面的话，这个是出乎很多的人的意料之外。当然在之前的话，这个习近平到平壤做了一个国事访问，那这一次的话可以证明说，就是说对习近平的话可以对金正恩讲说，你还是稍微这个稍微 behave 一点，这样的话我可以 我可以跟这个特朗普总统有一些交代。然后他跟特朗普总统也讲说，你看的话，我也可以帮你这个在促成跟那个金正恩的一个第三次的一个峰会。峰会谈了什么，我们现在还不晓得。但是毫无疑问的，就是这一次这样的一个穿梭外交的话，有助于中国在重拾他在朝鲜事务上过去的外交斡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中国换句话讲的话，他可以在这个美国对于美国只要对朝鲜这个的无核化置之不忘的话，中国就有这个在外交上斡旋的能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哦，各位听众哦，在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持续紧张之际，有可能参加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台北市长柯文哲7月3日启程赴上海出席台北上海双城论坛。有关的详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作为一位有可能参加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政治人物，柯文哲按计划赴上海出席双城论坛，受到了台湾媒体的关注。他在出发前，在桃园机场对在场媒体就两岸关系发表了他的主张。他说，
就两岸目前的僵局，我们必须想办法缓和当前的局面。两岸之间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不应当让这些问题影响两岸的合作交流及和平发展。
柯文哲还表示，在两岸关系上，他一贯主张五个互相，即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和互相谅解。他说，在目前两岸没有正式沟通管道的情况下，希望能借助双城论坛的机会，让大陆了解台湾民众的想法和需求。但柯文哲也强调，台湾人最在意的价值与中国大陆民众存在冲突。他说，
我相信的台湾价值就是民主自由多元开放，这个现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也是台湾民众最在意的，必须予以尊重。大陆人民对民族复兴的渴望与台湾人民最在意的民主自由有极大的落差，这也显示五个互相的重要性。
柯文哲在两岸关系上的表态与一天前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华盛顿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两岸关系政策演讲形成了对比。陈明通说，不接受中共的一国两制是当前的台湾共识。他还就两岸关系的发展提出了三点呼吁，分别是维持和平稳定的现状政策，但前提是捍卫台湾的主权和人民福祉为底线，北京放弃一国两制的对台政治框架，以及中共开启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认为，在香港接连爆发反送中大游行的情况下，柯文哲的两岸关系表态可能会给他参选总统减分。他说，
所以我认为，特别是前两天香港才发生这个七一大游行，我觉得柯文哲反而不太希望中共提高对他的接待规格。其实他变成是一种两难，一方面他又想凸显我在当前两岸交流低潮的情况之下，我有一定的管道跟渠道，但是他又怕反效果。
范世平说，自香港反送中大游行以来，柯文哲的态度一直比较暧昧，这已经导致了支持他的人数下滑。他说，
当中共对台湾越强势，当习近平在今年1月2号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那你柯文哲态度还是那样的暧昧摇摆，那其实蓝绿他被人各自归队了，那柯文哲就变成说是两边都不讨好。就我觉得他现在的情况是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
无党籍的柯文哲一度被认为是台湾2020年总统大选的热门人选，但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正式宣布参选。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陆阳， 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